印度之旅报告，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7年1月26日星期六早餐会在美国俄亥俄州赖马所传讲的信息 Indian Report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570126B。 那跟这么好的一群人相聚我感到非常的荣幸。那今早在这里跟这群的男人女人相聚，那我们吃早餐似乎我总是想到这个我听到每个人做见证。那有时候我听到桌子这头人说，那昨天我跟他说了一件事或什么的，他是其中的一个人，我相信就是坐在那儿的那个人。那这位律师说我为他祷告了，那好像我梦见了这事，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等会儿我会尽力解释一下。但是那当我坐在这里想到那里的医生及其见证，那还有在监狱的聚会，那弟兄说那这人是从我妈妈的教会和神的教会来的为了公会信徒，那不同的传道人，那里的年轻人，还有这里的这位弟兄，那里很多人，你们所有人，我们这里的黑人弟兄，那这个带给了一些很不同的感受。我想我们今早坐在这里，那作为男人女人，我们有一个动机，就是要促进基督的事业，这是我们来这儿的原因。我们不是分开的，虽然我们的宗派可能不一样，但我们在主的恩典里是一体的。那我很多的时间，那我的外婆来自保留区，我里面有种喜爱户外的东西。那你们知道我是个猎人我骑马，那经常骑马，我爸爸是个骑手，在科罗拉多克里姆林那里，在基督河谷后面，那我们有那合作肿瘤协会在基督河谷放牧。那以前我曾在那里骑马，我们有移动的栅栏，那整个协会把他们的牛群赶到那里面，那如果你能种植一吨的牧草，就可以在阿拉帕霍森林放牧一头母牛。那我注意到护林员站在那里，他数点每头经过的牛及其烙印。那许多时候我坐在那里腿架在马鞍脚上观察，那看到牛群经过时他数点他们，我看到三脚架烙印的牛经过，那是我们的牛，那火鸡脚印那是河上游的另一个农场，那钻石 T 那赖兹二，那很多不同的烙印，那所有的牛经过他们有不同的烙印，但每头牛都是赫弗德牛。那正是今天我所想的，瞧，我们可能烙印不同，但我们在心里都是基督徒，除非是登记了的赫弗德种牛，其他的都不能进去，除非是登记了的赫弗德种牛，不然就不能从门经过。那我们可以进门，不管我们牌子是什么，只要我们是重生的基督徒。那往桌子对面看，看到一些也许比我年长的人和一些比我年轻的人正在传着奇妙的全备的福音。那正如我们说的，在我出场以前，那听到这些评论和尊重，那我知道你们不是对我一个人说，你们是因神恩赐的美善而把他们献给神，借着这恩赐我跟你们一起来服侍。但你们意识到吗？那这条我现在所走如此平坦的路，是几年前你们这些人拿着吉他站在街角，从一处被踢到另一处时所铺设的。你们男人女人立了那根基，我正努力在上面建造。我站在这里如同一个为了产期而生的人，在你们开始施工的时代我只是个年轻人，你们让我在这里对你们讲道， 其实你们才是立了根基的人。瞧，那今早我观看，看到这些上了年纪的男人女人接受我做你们的弟兄。那当我还只是浸信会小传道人时，也许在那之前他们就在传道了。那聚在一起，人们在这里不认为你是魔鬼或幽灵什么的，而是认为你是个弟兄。那他们明白这个时空，那这是何等的感受。那这样我感觉非常的好。那我必须是我想要是我心里要忠诚于我的护照。当我看到有人欢迎你，你知道那这是你有什么样的感受。求这样的爱像那样流向弟兄姐妹。那当你感到一样的东西，你知道那东西是从神来的，那你想要给人们，那他们全心的拥抱他，那这是你对他们有何等的感受。瞧，那真是了不起。那当我在这里环顾桌子四周，那想到这是早餐会，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会再像这样，那我们今生可能永远不会再像这样。我想到九点钟那生意，那其中一位商人坐在那里，那过来说，帕兰弟兄，九点我必须离开，因为我有一些基督徒的事，那他必须为基督徒做事。我想还有不多的时候我们就要再分开，但是正如诗人所说的，我们心仍合一，盼望再会眼前。那很多人唱这首老歌《复杂的捆绑》，我想那我们能再相会吗？是的，弟兄们，我们能再相会。那个不再是早餐，我们被告知那将是晚餐。那最后当一切结束，我们的劳苦结束了，我们上去主的家，要跟他一同的吃晚餐，喝葡萄汁，在他的国里吃新的。当我想到一切结束的时候，我们此时在最激烈的时候努力劳苦，当一切结束，我往桌对面看，那看见你们这些人当我们看到对方时，那将是何等的感受。我知道一切结束，毫无疑问我们要伸手到桌对面，握住对方的手，喜乐的泪水在脸颊上流淌，接着想到王在荣美中走出来，他要擦去我们的眼泪，说孩子们再也不用哭了，一切都结束了，进入主的喜乐吧。那正是我盼望的时候，那正是我所盼望的时候，要听到主说，做得好，我忠心良善的仆人，现在进入主的喜乐吧。那看到不再有白发了，成为了年轻人，知道我们要永远跟主一同活着做王，那将是何等的时刻。那今天我们有这份荣幸来聚齐，那有些人，一位弟兄我相信他是从加拿大来的，还有来自田纳西的，那这小群人几乎来自每个角落，看到我们像这样同心合意的坐着，那又将是五旬节的时候。瞧，因为我所感到的新鲜恩膏证明五旬节的祝福在这里。常有人对我说，巴兰弟兄，你属于五旬节派教会吗？我说五旬节不是宗派，五旬节是人们在任何地方都能领受的经历，那它不是跟其他教会隔离的，它是本该在每颗心里的祝福，那人们的确渴望的祝福。那维尔弟兄说，我们今早是传道人的早餐会，一些弟兄姐妹要聚集交通一会儿。那你知道，那这是那么美好的事，于是我作为一个士兵都把剑留在家里了，所以我就，那是我的圣经，我知道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我想也许今早就稍微讲一会儿，我想我们再过一会儿就得清场了。但是既然你们弟兄们是传道人，比我更能讲道， 因为我只是个备用轮胎。瞧，你知道你使用备用轮胎的目的，那所以那我们今早没有扎破，所以我们不需要备用轮胎了。但是我想，我想我给你们报告一下我们的天父在几个地方做的一些的事。那我认为这对你们来说比选一个主题什么的来跟你们讲那更有趣一些。那若是有什么主题，我心里所想的主题就是马可福音十六章。那这是多么奇妙的主题，它是个教会最后的使命。当神先差派他的教会时，甚至在马太福音十章，他赐给他们权柄去赶逐污鬼、医治病人等等，那是他的第一个使命。他最后的使命是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一切受造的听。那人们想说那日子结束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三分之一的世人听过基督，普天下一切受造的。耶稣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我知道这不好，我认为福音不应该被开玩笑，那所以我不想要你们把这个当作一个玩笑。但最近有件事出现在我脑海里，那有个年轻的男孩去学校接受教育，要做传道人。那如果那是正确的学校，那会教他正确的东西，那就没问题。那我们很多的你们知道我没有受过教育，我只受了七年的教育，所以我不能在你们这些有才干的人面前讲道，使用正确的词汇，但我希望圣灵让你们知道我的意思。但那些的学校太形式化冷漠，他们有的只像是个社会福音，那他们不教导神的全备福音。那男孩也许最好是留在家里，那双膝跪下。但是这个年轻人在学校上学，他外出时妈妈生病了，那患肺炎病得很重。那所以那他们给他儿子捎信儿，那要他待命，因为他随时可能要被叫回家，医生说他做不了什么了。那他打了青霉素，把夫人放在氧气罩下，但他还是越来越虚弱。那男孩准备离开那所著名的学院回家看妈妈。那突然那他收到电报说妈妈康复了，好了。那到了假期，年轻的男孩那回家看妈妈。他进门说，妈妈，我想问你一件事，你当时病得那么重，怎么突然间又好了呢？医生给你开了什么药？那你怎么好得那么快？我准备打包行李，那这时我收到电报说你好了，那你从未跟我解释过这事。那夫人说，宝贝儿，他说那城镇下方的街道拐角那里有个小宣教团，那有个叫全福音的一个的地方。那有位女士说她感到有明确的带领来看我，那她问我相不相信祷告为病人祷告。那当然我告诉她，如果圣经那么说我就相信。她说我们的牧师为病人祷告，他们叫牧师上来，牧师给我读了圣经马可福音十六章，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为我祷告按手在我身上，宝贝儿，我烧就退了，我就好了。那个男孩说，妈妈，那当然你不再跟那些人在来往的对吧？那他们来自那些那比我们水平低的组织。他说赞美神，宝贝儿，他说那真是太好了，我现在去那个宣教团了。男孩说，妈妈，你真不该那么做，那你一定明白他们都是些比较没有文化的人，你明白吗？那他说你不该这么做。那妈妈说，哈利路亚，儿子。男孩说，妈妈，你不该这么做。他说你连举止都开始像那些人了。他说你不该那么说。那他说那你瞧，至于 那妈妈说，嘿，宝贝儿，他们有神的医治，有聚会，你应该看看主多么的祝福他们。哦，男孩说，妈妈，那从马可福音十六章给你读的经文，那妈妈说，是的，是这样的，就在这里圣经那么说的。那男孩说，你瞧，那种水平的传道人，他们没受过教育。他说，那我们更好的学者知道，那马可福音十六章从第九节起就不是末世的了，那它是梵蒂冈等等加添的，那它其实不是末世的，那没有历史说它被加添或放在那里，那它只是加添的，从第九节起就不是末世的。那妈妈说，哈利路亚。那男孩说，妈妈，你这么做太没修养了，那为什么你呢？我为你感到羞耻。妈妈说，我刚想到一件事，儿子。那男孩说，妈妈，你想到了什么？他说，瞧，如果神用的不是末世的经文就能医治我，他要是末世的经文那还了得了。我想真的是这样的。那你瞧，他是末世的，那这是一件发生的大事。你们有谁曾知道莫里斯·雷赫德的？那大多数人见过的。我想你们一些人知道他是苏丹宣道浸信会的副主席。那你们可能那么知道雷赫德对吗？那当 Virus 他领受圣灵后，那你们知道莱瑟查特努加的唐 Virus， 那肯定了他用那里最大的浸信会教会，他借着雷赫德领受了圣灵的启。那雷赫德博士来到我家，他说阿布拉弟兄，他说我想问你一件事，某犹太弟兄，那他们跟几个从俄州来的人在一起，那这个犹太弟兄在俄亥俄州这里有个生意，我忘了他名字叫什么，他是海曼阿普尔曼的私人朋友。那他们来到我家，他说，那当然作为浸信会的，那这不是编的。那你瞧，那记住，之所以我有点跟浸信会教会一起，是因为我认为主权独立的地方教会是使徒的教导，那不像浸信会，那我们那里有，我甚至不参加那些的团契，但是浸信会教会不是宗派，它不应该是，那现在它是了，但它不应该是宗派，而是一种弟兄的关系，那是主权独立的地方教会。那如果神有一个信息给他的人，他的长老根据圣经，地方教会最高的职分是长老，但是现在却成了长老去到州长老等人那里，那一直又到主教，然后写下来说我们相信这个句号，那就这么定了。那正如波斯弟兄一次在这里说的，我们写下我们的仪式的话，不管是什么，那我们的信仰我们用逗号结束，我们相信这个加上主所能指示我们的。那所以我比较喜欢这样。那在这个雷赫德博士进来，他说，那伯兰弟兄，那先前是浸信会的，你肯定知道有关我们信息的事。我说，是的，先生。他说，当我还是个七岁的男孩时，神就呼召了我。那我想这里的伯兰弟兄是个，那你知道雷赫德博士，那熟悉的。他说，我还是小男孩时，我被呼召到事工上。他说，后来我学习渴望，我幼小的心渴求神。那当我最后拿到了我的文学学士学位，我想我肯定会在文学学位中找到我想要的东西。他说，但是当我拿到了文学学位时，我并没有得到我所想要的东西。他说，后来他获得了授予他的其他的学位。他说，我以为也许我会在这每个学位里找到基督。他说，有了荣誉学位等等，我用他们几乎可以贴满你的墙壁了。他说，但在这一切当中，基督在哪里呢？他说，伯兰弟兄，教师们都错了吗？我说，我不会那么说的。那瞧，不想因为有人信任我，我就借用一些的东西，借着这样的话来支持我的无知。那我不想那么做。我说，不，我不想说教师们错了等等，但基督不在文学学位或神学博士或文学博士里。瞧，基督居住在谦卑的心里。瞧， 他说我告诉你我来这的目的。他说不久前有个年轻的印度男孩，他接受了教育，要回到印度，那帮助他的国家。他说这个年轻的印度人要回去，我对他说，先生为什么你不，那他是印度教的，他说为什么你不放弃那个死去的老先知穆罕默德，接受拿撒勒耶稣，即复活的基督呢？他说那个伊斯兰教徒那低着头，然后抬头说，仁慈的先生，你的耶稣能比我的先知为我多做什么呢？那基督徒弟兄姐妹们听着这点，他说你的耶稣能比我的先知为我多做什么吗？那一个写了一本你们称作圣经的书，你们读它相信它，另一个写了一本称作可兰经的书，我们读它也相信它。他说那两人都应许死后的生命，我们都相信。他说那你的耶稣能比我的先知为我多做什么呢？那雷克德博士说，哦，你们的先知死了躺在坟墓里。那也许你们有些旅游者那像我一样见过了，那他们留了一匹白马在坟墓旁已经2000年了，期待穆罕默德复活征服世界，那骑兵每几个小时就更换一次，穆罕默德在坟墓里。他是相信神的信徒，那只是伊斯兰教的祭司，那敲响建筑物顶上的大钟说，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我们说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耶稣是他的儿子，那差别就在这儿。那他说那你的耶稣能比我的先知为我多做什么呢？那博士说，我们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你们的先知还在坟墓里。他说差别就在这儿。那个男孩说，他从坟墓里复活了吗？他说我想看到你证明这点。那博士说，哎，哦，那坟墓空了。他说在印度我们成千上万的空坟墓，他们是有的，是的，他们宣称有童贞女生死呢，哦，关于童贞女生死等等的著作可以罗到这么高。那除了基督还有很多童贞女生死呢，那凡出生的蜜蜂几乎每隔一个就是没有与任何的雄性接触而通过童贞出生的雄蜂。那为什么人们头脑中对童贞生殖有如此的疑问呢？那到处都有童贞生殖。那所以基督是童贞女所生的神的儿子。那博士说，然后我对他说，啊，你瞧，他说你的耶稣能比我的先知为我多做什么呢？那博士说，我们可以证明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可以证明。他说我想看到你证明，那我们就会相信。那博士说，哦，他活在我心里。那人说，穆罕默德也活在我心里。那不是说在你瞧，我们有喜乐啊，我们有快乐啊，我们有得胜。他说，嘿，等一下，雷克德先生，他说伊斯兰教可以跟基督教产生同样多的心理学。那弟兄们，你们知道那是事实。瞧，他说我们一样，哦，我见过他们这么在先知们的节气，他们甚至会拔出刀像那样穿过自己的鼻子抽出来，甚至没有出一滴血，叫喊尖叫，举止失常等等，哦，肯定的。瞧，那很多的心理学，是的，甚至在非洲他们有魔鬼崇拜，他们和人头盖骨里的血呼求魔鬼的能力。那甚至站在附近都是那些可怕的事，那巫医在那里挑战你，你最好知道自己在讲什么。那你可以在这里假装装得像，但当去跟那些东西面对面时，你最好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瞧，那正是今早我想要对我的弟兄们说的。弟兄们，那我们的众教会已经跳了太久的泡泡舞了，那我们必须深入到一些真实的东西上。那些事没问题，许多时候它是主的喜乐，却不是主的能力。瞧，那所以那雷赫德先生说，他说，那我是指那个印度人。他说，你瞧，雷赫德先生，他说，穆罕默德从未对他的跟随者做任何的应许，只说有死后的生命。 他说你们的耶稣做了许多别的应许，他说你们教师们要做他所做的同样的事。他说也许那如果你们能证明那个，我们就会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雷克雷先生说，那如果你们都知道他，那他把印度人带到同样的圣经说，我向你是指这里看过圣经。他说我已经从头到尾看过很多遍了。那一个伊斯兰教徒说，不是说也许你指的是马可福音16章，他说那只是其中的一处，瞧，那只是其中的一处。那马可福音11章24节，那还有别的经文怎么样？约翰福音14章12节，还有很多别的经文。那瞧，那他说在圣经中基督做了这些的应许，他说我们伊斯兰教徒正等着看你们基督徒行出那个，我们就会相信你们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说在这之前不要试图把你们的心理学出售给伊斯兰教徒，因为我们有更好的心理学。那博士说，伯兰弟兄，他说我向大家用脚踢着尘土，改变了我的话题，知道我不是在跟一个只是一时冲动的人在说话，他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他说你行出你的圣经所说的。那所以这个雷先生说，如果你是马可福音16章，那我们发现，那我们其实知道圣经的那部分那并不是末世的。那弟兄们有听说过这块，他们想要把马可福音16章扔掉，那甚至在你们所读的那四个福备注脚注里的很多读者那都想扔掉那章。你们知道那个伊斯兰教徒说什么吗？他说是吗？你是说从第九节起都不是末世的？不是说是的，他不是末世。他说那你有的是什么圣经啊？他说整本圣经都是末世的。弟兄们，真相就是那些知道自己位置站在哪里的人要求信仰摊牌，那圣经要么每个字是末世的，要么没有一个字是末世的。那如果这个不是那个也不是，那你能相信哪部分呢？要么相信全部，要么就什么也别信。你今早要么是我的弟兄，要么不是我，要么是你的弟兄，要么不是，对神来说没有中间地带。我们在这里要么是为了促进基督的事业，要么就不是。圣经就该这样被教导实践和相信。博士说，他说我说有一天我要来拜访你，他说现在我来了。他说有领受圣灵的喜这回事吗？我说有的，先生。他说我能什么时候得到他呢？我说就是当你想要他的时候。那莫里斯·雷赫德领受了圣灵的喜，甚至自己举行医治聚会。那就是这样，弟兄们，世界三分之二的世人甚至都没有听说过基督的名字。他说那里面已经有2000年证明耶稣从死里复活了，2000年后只有三分之一的世人听说过。他说要是穆罕默德从死里复活，24小时后全世界都会知道。他是对的。弟兄们，这是谁的错呢？这是谁的错呢？那请你们原谅我，那如果你们学者们，那对我自己，我不是个受过教育的人，那我可以这么说吗？这是我们的错。是的，因为我们做的刚好与基督吩咐我们做的相反。那我们知道有教堂是好的，那很好。我们知道有宗派是好的，他们很好。有神学院是好的，那很好。但基督从未吩咐我们建任何的神学院或类似的东西。他说传福音，福音不只是道，也在乎圣灵的大能和彰显，就是产生马可福音16章的神迹。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必有这些神迹随着他们。道若不行动并带来生命，那他就是死的。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仍旧是一粒。当道被带进有信心的心里，就是圣经中的每个应许又活了。瞧，他必须活出来，他是受了孕的道，若是被接受在正确的地方就必活过来。在正确的条件下，每粒种子都必再活过来。如果他被放在正确条件下的话，弟兄们，作为我的弟兄们，我可以带着敬畏和尊重这样对你们说，因为知道也许还不到晚上，我们就都要站在天上基督的审判台前了。那瞧，我可以这么说吗？ 带来结果的一向都是气氛。瞧，那母鸡孵小鸡的办法，就是让母鸡下蛋，然后它身子趴在蛋上，是母鸡的体温将蛋孵了出来。但你可以把蛋放在孵化器里，那关键是同样的温暖和气氛。瞧，它照样会孵出小鸡的。那我不管它是在卫理公会、浸信会或长老会的下面，那道的气氛，那如果道，那就像那蛋一样，如果有正确的气氛，如果它在长老会里，不管在哪儿，都会产生同样的结果，会生出重生的孩子。那弟兄们，你们知道那是对的。不管是在五旬节派、全福音派，不管是在哪里，那关键是我们对神圣话语的态度。那你们很多人听说过约翰斯普劳尔，他是我的好朋友。他说在阿尔萨斯洛林一次，他被向导带领经过公园，那看见一尊基督的大的雕像。他说他站在远处批评着，他说那雕塑家是干什么的，瞧那儿，那毫无痛苦，什么也没有，看上去很平淡，只是个。那当他正在对妻子批评这雕像时，向导走上来说，那斯普劳尔先生，那也许你是在批评那尊雕像，那批评雕刻的工作。他说是的，我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他把这么个雕像挂在那儿，那雕像看上去没有任何一点显示基督的受苦。向导说，先生，关键是你看他的方式。他说那这下面有个祭坛，那现在你来这里跪下，那就跪下。那向导说现在抬头看，哦，他说他的心几乎都要碎了。当他抬头看时，基督受苦的特征等等就在那里了。他说你瞧，先生，关键是你看他的方式。弟兄们，对神的道也是这样的，关键是你看他的方式。如果你站在远处，从批评的观察观点来看，说这家伙没有得到，那家伙没有得到，那样不行，你要跪下来抬头看，那就带来了结果。然后你就有不同的态度，对你的弟兄们有不同的态度了，就正在跟你一样为同样东西努力奋斗的人有了不同的态度。瞧，那这会拆毁所有的障碍。那我不想把你们给讲烦了，我希望我没有让你们厌烦，但这里有个主耶稣极其良善与怜悯的小见证，那你们就知道这个神奇的福音那并没有改变。那弟兄们，基督仍然活着，你们两人今早如此竭力争辩的东西，那他今天和从前一样的真实，那都没有，他是保罗传讲、彼得传讲、众先知等人传讲的同样的神的道，他是神永恒的道，绝不可能落空，因为他就是神。那今早有人说到书中的非洲布道大会，我相信波斯利兄和其他许多人讲到一篇文章什么的，我相信有人读过了。那这个让车轮开始了滚动。那然而我想也许我要就发生的事给你们讲一个小的见证。那如果你们读过那篇的文章知道发生的事，那我想我就插入一点在印度发生的见证，也许你们对我们主的工作感兴趣，因为我们在这里只是收割的工人。那今早聚集在树下休息一会儿，一起来交通一下。那我受到很大的驱使要去印度，然而正如你们很多人知道的，印度之旅不像所应该的那样成功，因为我没有跟随圣灵的带领。那主给了我意向，先去非洲再去印度，我却没有认出来。那些弟兄说我们无法把非洲聚集起来，那罗伯茨弟兄刚去了那里，那所以就去印度吧。那在我弟兄们的影响下，那也许焦躁了，但不管人怎么影响你，如果神已经告诉你不同的事，那要借着道来判断，借着道来判断，那然后去。那你知道我们不该当先知们在一起，我们要互相帮助，但绝不要告诉对方要做什么。那毫无疑问，那你们很多人读过列王记下13章，在那里陷入麻烦的是一头狮子杀死了先知， 因为他听从了，那他是一位真实的先知，因为是神差派他的，神总是第一位的。那然后，那不管是你怎么知道那是不是神，那总要借着道来判断。如果他不完全跟道一致，那就远离他。瞧，那弟兄们，我们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时代，那是亚尼和羊屁抵挡摩西的时候。瞧，那这已经预言了，弟兄们无法阻止这个。那我们美国人在电视上的嬉闹，那所有这些迷人的，那我们好莱坞式的传福音，还有许多的表演，那到了如此的一种的程度，老式的、原始的、不加修饰的传讲，那你知道，我不喜欢他们这种上了色的东西等等。那要满足美国人，甚至在其他国家，你们宣道士知道，他们在那里对我说：“美国没有好女人吗？你们所有的歌都是关于你们的女人如此的粗俗。”那我们所有的事，那我不叫任何的名字，那这是弟兄们。那比如亚瑟·戈弗雷，那艾尔维斯·普雷斯利和所有那些出版发行的荒唐的东西，直到美国人的头脑都被这种东西污染了。那这种东西甚至侵入到了传道的事工上，那他们想要装饰讲坛，那你意识到那正是该隐做的事吗？你知道那是从那儿来的吗？该隐，他像亚伯一样有个祭坛，他像亚伯一样敬拜神，但他美化了那个祭坛。那注意撒旦做的事，路西佛在天上想要一个更好更美丽的国度，你看到了吗？一直都是那样的。你注意到摩押在山上，而以色列那帮圣骨轮在圣谷里吗？瞧，双方都有七座坛，七头的祭物，双方都有七头的公牛，双方都有七只公羊。那说的是基督的到来，从基要上说他们都对，摩押跟以色列一样的对。但弟兄们，巴兰没有看到的是神机骑士随着底下的这些的信徒。瞧，神在营中，他们有受击打的磐石、铜蛇和火柱，超自然与他们同在，一直都是这样。预言了亚尼和羊屁怎样抵挡摩西，末日也是如此，我们必定会有的。但我尽早对你们在这里的弟兄们有更好的盼望，愿你们成为持守神话语的属神的人，任凭所有那些的东西或左或右，但你只要持守那道，不要动摇。如果你只是个擦鞋垫，那就做个好的擦鞋垫，不要试图跟别人竞争或这么做。只要进入道中，持守在那里，神必把你安置在他的国里，你在那里可成为最好的。如果我的手指有了个想法，因为它不是眼睛，所以他就再也不想当手指了，那会怎么样呢？我不愿失去那根手指，虽然我的眼睛更有价值，但我爱那根手指，它是我的一部分。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肯定你明白。所以不管什么职分，不管是什么，那不管你是什么，不管神把你的位置放在哪里，你就留在那里，照你所知道的忠诚运的道，神必会祝福的。如果神有其他的想法，他一定会把你放在了需要的地方的。但我恐怕许多时候，那在我们的运动中，我们很多的弟兄却像那些随着以色列人同去的闲杂人一样，有太多人的东西了。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时，有一群闲杂人员，他们也去了。那奇迹发生时，那是人为的因素，巴不得我们能离开那个人为的因素。今早的早餐对我也是这样。那坐在这里，那你们众人，那也许威尔弟兄把他能找到的人都邀请了来吃早餐，但因为主以超自然的方式运行，就让人感到那有点毛骨悚然啊！我不想跟这种东西有任何的关系，我不想降低自己跟这种东西来往。那你知道那是法利赛人的态度吗？你知道那是他们做的事吗？你知道神从未取去他的灵，神取去他的人，却从未取去他的灵。他的灵来自那神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降在以利沙身上，降在施洗约翰的身上等等。那这些应验在基督里，他拥有神的灵是没有限量的。那同样的，你知道魔鬼取去他的人，却从未取去他的灵吗？他的教导，他的神学，一路下来，从该隐一路下来，圣经一路下来，一路旋转着下来。但是弟兄们，那关于那个，许多时候，那我询问他，那走进一些地方举行聚会，那我在那里想，通常受过圣经教育的学者，他们当然会站稳在神的道上， 然而我却看到狂热和各种的事情进来。那正如圣经所说的，那什么额头上有疤痕，脸上有血，各种的油从手上流出来，那各种的狂热。那你知道，当这些东西像那样进来时，人们都成群结队的去簇拥这些的东西。我想后，神呢、毫无掺杂的福音被传讲，却只有很少的人愿意去听。但神对我说，那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瞧，是的，这些事必须有。瞧，所以我们就生活在那个日子。弟兄们，让我们定睛在哥哥他，让我们的心单单持守道，传讲神的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持守那不改变的道，持守。我们降落在印度，那面对很多的艰难，为了公会教会的主教还有其他许多人来迎接我，他们告诉我说我现在的安排错了，那错误的团队主办等等，想我把主办权从他们传给另一个团体。我说，弟兄们，作为一个讲信义的人，我必须遵守诺言。是的，许多时候我在不同的地方被虚假的登广告，但弟兄们，那事发生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自己的报纸，我没有电视节目，我没有这个没有那个，那我竭力保守自己，让我能去一个小的教会或大的教会或任何主带领我去的地方。那天有人对我说，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告诉过你们，我正在一个地方讲道，那里有个人说，那我们请罗伯斯弟兄来。他说你们太小了，请另一个人来，说你们太小了，请另一个弟兄，他说你们太小了，因为他们只是个小教会。他说请布兰弟兄来。我刚好在房间听到那话，所以我走出来，我说听着弟兄们，那弟兄这么说很好，但罗伯斯弟兄没有来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不想来，而是因为那一个人，那他有义务，因为罗伯斯弟兄有，那神知道我没有罗伯斯弟兄所拥有的那种智力，那知道如何组织节目，那如果那个人要继续出现在电视上，看看他必须得有什么，那如果那个人要继续出现在电台上，看看他必须有什么，看看他身上肩负的责任，因为他必须得有很多的钱，那不要因此谴责那人，范思久的把钱拿去花在那些东西上，还有其他的事等等，那请帮助这个人，他是神的仆人，在竭力我不能做的方式传播福音。每个人都有个事工，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工。我说罗伯斯弟兄和其他的弟兄们会高兴的来的，但他们不能来，因为我说我自己呢，神知道我不懂得多少，所以呢，只是让我去那些我可以保持卑微不需要什么钱的地方，那这样我就可以去了。如果他想要差遣我去那里，他就必须让人来支持我差遣我。如果他想要我去，我可以去，因为他会把这事放在某个人的心里，那为那一次赞助我，那事情就解决了。那行，那所以在这里当我们着陆时，他们说那推掉那些赞助你的人。我说不行，作为一个讲信用的人，我必须遵守诺言。他们说你会给印度带来许多的伤害。我说那行，他们说掉头回去吧。那他们开始告诉我会怎么样的妨碍等等。我说瞧，在洗衣板上洗衣服的洗女工差遣我来这里，在工厂工作双手沾满油污的男人伸手到口袋里掏出一美元差遣我来到了这里，那父亲也许有需要鞋子的小孩子拿了本来可以给小孩买鞋的钱差遣我来到了这里。我说先生们，在我的基督徒的心里，如果我知道自己滥用的差遣我来这里对这些人传福音的钱，我就不能再见他们的面了。我说如果在你们的政治等等上如果我搞混乱了，那请你们原谅我，我不知道，那是经理的事，那我跟这毫无关系，我只是过来。我说当我来传福音帮助有需要的人，我说我口袋里有些钱，我必须亲自给穷人，因为人们把它交给了我，那亲自拿给穷人我必须得这么做。我永远忘不了，等我走到街上把美元换成卢比，走在街上，那他们几乎得让警察来接我。那时候除非你去那里一次，否则你永远不知道那看起来像什么，看到那些穷人。但事情是这样的，那原因在这儿，那传道人们听这个，让我们画一幅画， 有个老人坐在那里，腰上缠着一条布，拿着一个小桶，那一点水，他从那里打水喝。他妻子那提水到家里，那如果他要洗碗碟什么的，那或是做饭，那他有几根自己种的粮食。我们告诉他说，那我们是弟兄。那他的皮肤黝黑，那白人走过去，那当我们走过去下了船，上了金色条纹的大卡迪拉克车，那行驶在街上，那乞丐弟兄躺在街上乞讨一块硬币，我亲眼看见了。那些傲慢的美国人却转过身去。那一天我看到一件令我震惊的事，那个小男孩脚趾大约这么大，那大约这么大，拖着畸形足，一个人大麻风而没有了手臂的人。那所以我把卢比扔出去，看他们会怎么办。我想 Billy， 那对儿子说，那个可怜的人怎么可能把钱捡起来。那还有那些尖叫的母亲带着小孩子，小孩的肚子像这样鼓起来都快饿死了，母亲愿意做任何的事，她不在乎死亡。那时候给那孩子吃的，那里有4亿7千万人，几乎有4亿的乞丐。而我们今天在这里，那穿着那神的仆人坐在这里，在我们的宗派里争论小小的分歧，而每天有几百万连一次福音都没有听过的人却在那里快要死了。那天晚上我播放着那盘录像，那在那里看到那些可怜的非洲男孩，他们一生从未吃过一顿像样的饭，那手臂长了癣，那赤着身子有各种的疾病，举着手想要我离开前再次跟他们讲耶稣的事。想到我们竟然还争论我们应该这样还是那样，我们应该是长老会还是浸信会。哦，属神的人呢，我们应该感到羞愧，我们分歧分裂各种的想法等等，而耶稣死了。那小男孩跟我的孩子或你的孩子有同样的权利吃美食穿美衣，他是神的产物，是神所创造的，他是神的受造之物。我们有华丽的大教堂，建造几百万美元的教堂，放几万美元的管风琴在里面，而宣教士却乞讨钱去工厂上传福音，传讲主快要来了，这不对。弟兄们，哪里出了错？你们知道那是对的。乔舍里，我想要在这敬畏和尊重对你们说一件事。那什么可能？那你们若不留意，印度很快就会变成共产主义。为什么？因为我们筹集一点零花钱让宣教士外出，却在国家的幌子下把金钱送给官僚或类似的东西，我们被撑在了天平里，显出我们的亏欠。那当那个人坐在那里手臂扭曲着，而这个人却经过躲开的走过去了，然而宣教士想要告诉他说那是他的弟兄，我们会因弟兄的肤色就那样待他吗？因他的国籍吗？哦，弟兄，你没看到同样自大的灵去到了宗派中间，以同样的方式否认基督徒的弟兄关系吗？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产物，我们应该是弟兄，靠福音紧密连结在一起，我们的动机想法所有的一切都该为了解脱促进福音，将弟兄们带到一起和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而奉献给神。那天下午孟买的市场，他们估计有几十万人聚集，如果没有向他们传几次道就回到家，我感到像个伪君子。所以他们告诉我，那在我之前有个女士做了一件事，导致两个人在骚乱中被杀，那所以他们不肯让我在城外举行聚会，那是违反城市法令的。那除非我去，那上去德里新德里，那若主愿意，那是我今年要去的地方。他们那里有个露天剧场，可以放100万人进去，所以他们估计将近50万人参加了孟买的这场聚会。那他们从各处而来，路上到处都是人，就像在非洲等地一样。弟兄，尸首在哪里，鹰也被聚在那里。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但盐若失了味，那说我是长老会的这就行了，或者说我是五旬节派的这就够了。盐若失了味，瞧，盐使人口渴， 那口渴只能，那盐只能在接触时才有味道。你只要有咸味儿，如果你有咸味儿，神必使世人口渴。是的。那他们来了，那在会上，那天下午他们问我，我愿不愿意在聚会前来赤拿教的庙里来代表基督教。那他们一些宣教士，那我可能没有发对音，我忘了怎么拼写的 JAIN， 那两个恩或类似这样 James 或 James， 那是个宗教。那天下午很多不同的宗教聚在那里，因为他们知道我来了。那他们脱掉鞋子走进这个异教神庙。那当我走进去，他们坐在枕头上，他们的教长或大人物坐在那里，那把脚盘起来，那僧侣坐在那里，那胡须拔掉了，头发拔掉了，那他们几乎不坐拖把，因为他们用拖把扫大街时害怕他们会踩到蚂蚁或小虫子，因为那可能是他们的爸爸妈妈或叔叔阿姨，那他们相信轮回。那我打量着那个地方，那看到不同特色的穿戴，那代表他们的不同的宗教。我想后，耶稣，如果你走进这里会做什么呢？瞧，那他们是人，那他们像我们一样的吃喝，他们像我们一样有妻子，像我们一样有血肉，他们可以输血救我们的性命，像基督借着他的输血救了我们所有人的性命一样。那他们有孩子，那他们都是神的产物，他们只是因为错误的教导被搞混乱了，因为我们在福音上失败了。行，那我们过去分发小册子，小册子很好，我丝毫不反对的，我支持的，但那不是基督说的话。如果我们过去教导神学，那这很好，我丝毫不反对这个，那是我们应该做的，但必须有比这更多的东西给异教徒，需要比这更多的东西。我们差遣宣教士去那里几年了，是的。我们得到了什么呢？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最近在基瓦尼讲道，那戴维斯博士，那个在宣道进行会教会为我按手任命我做小传道人的那天晚上，我看到主的意象，主告诉我这信息，我去告诉戴维斯博士，他说凭七年级的教育，那就去全世界传福音。我猜你相信那个比尔。我说戴维斯博士，我全心的相信。他说贝利，你需要休息一下，孩子，你最好回家休息一下。我说戴维斯博士，我不喜欢这话。我说我一直是浸信会教会的忠诚会员，我说我是主耶稣的忠实信徒，我说那我该把我的团契卡上交了，你永远是我的弟兄，但如果把与福音一致的神的天使除掉是浸信会教会的态度的话，那我将不再参加团契会了。保罗说，若是有人来教导别的任何的东西，他就应该受咒诅，但这位天使根据道宣告真实的福音。戴维斯博士，我要你用道来挑战他。他做不到。他说贝利，你那天晚上晚餐吃了什么东西？你做了个噩梦吧。我说好的，戴维斯博士。但不久前他坐在基瓦尼我讲道的聚会上，医生们等等坐在那里，戴维斯博士在场。他曾对我说 Billy， 首先你知道你会成为一个圣滚轮的。那当我有幸站在那里，我说戴维斯博士，我向你问安，但你所称为狂热的事，我们的浸信会教会花了几百万美元差遣宣教士进入非洲，但我在哪里发现了他们呢？在管制区里。是的，在那里有几个从部落来的人聚集，那进来他们做了一些事，使他们不跟他们的部落来往了。他们的宗教比我们实践基督教更加的严格。那如果他们做了什么事，如果女孩被发现不道德或类似的事，他就再也不能留在部落里。谢尔先生，他得脱掉部落的装饰进入城里，他只能靠自己尽力生活了。那其中一个部落，如果他被发现有罪，就必须说出是谁干的，然后那男女都要被处死。他们比我们做得更严格，他们是异教徒，看到他们走路带着小的。那当我进入非洲时，那我们浸信会信徒里面有很多人发现他们胳膊底下夹着小偶像。那说如果阿摩亚，那阿摩亚的意思是像风一样看不见的力量，如果神失败了，他说这个不会失败，爸爸带着他把他放下，生了一堆火，他念祷告的时候那狮子跑了， 我说狮子跑绝不是因为祷告，狮子跑是因为火。我说我是个猎人，我知道动物害怕火，偶像跟这个毫无关系。可是他说他还是带着。弟兄们，但那天下午当他们看到圣经上的神降临开始行动，就30000个土著人把他们的偶像摔在地上，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瞧，就是这样，不是分发小册子，而是传福音，证明圣灵的大能。你们男人够得着他，他在你那里。那注意，那天在印度，他们走进庙里，那来到，他们开始说话，不同的宗教开始贬低基督教。那他们说，那他们说的都很有道理，他们说的确实很有道理。其中一个说，你们基督徒自称虔诚，相信一位神，你们的一切科学被用来制造原子弹，互相炸毁对方，怎么还自称虔诚呢？我说你们有个观点，是的，但造原子弹的人不都是基督徒？是的。我说是的，我们基督徒，重生的基督徒绝不会互相炸毁对方。但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观点，那是其中的一个，瞧，那是他们的观点。但是他们继续说，我们的宗教在基督教之前，你们的基督，那基督来到印度的信仰，说基督从佛教僧侣等等那里学习哲学。所以那我必须得站起来，我若不站起来就是个叛徒。我不管我是在什么样的庙里，我站起来，我说你们错了，你们怎么能，你们甚至连小昆虫都不杀，我怎么能教导你们血的祭物呢？我说你们怎么可能接受血的祭物呢？我说我请你们今晚参加聚会。那天晚上他们都聚起来，王侯们和虔诚的领袖们坐在枕头上，我花了2个来小时才穿过人群进去。那靠着童子军和不同的人的帮助，那我想他们看上去像童子军，我想是某种国民卫队之类的，拿着棍子等等。那领里穿过人群，穿过那些地方，直到我们到了我能讲到的地方。那在那里我跟翻译站在那儿，那可怜的麻风病患者互相躺在对方的身上。哦，何等的景象。那一些人没有手臂，眼睛都被吃掉了，耳朵没了。那这样一大群的人，有的人因为窒息而死。那等到夜晚降临时，人们就把他们顶在头上扔进火炉里。那没有约翰福音3:16，神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基督为之而死的凡人，成千上万正在死去，人把他们从街上堆起来，像堆积木一样把他们尸体火葬了，没有仪式，什么也没有，不知道他们属于谁，人们只是把他们倒进去，这就完了。而我们却在争论我们该不该做这个做那个，该怎么样的系鞋带，要带什么样的领带之类的东西。弟兄们，这真是羞耻。是的，我们说了，如果教会只是受人的神学支配，那就不需要圣灵了。是的，但教会不是受人的神学支配，圣灵要运作教会。我们不是要被教育和人的神学充满，弟兄们，是要被神的灵充满，不是被主教带领，而是被圣灵带领，不是被任何宗派的领袖带领，而是被圣灵带领。那失败就在这里。我这样说并不是出于傲慢，我这样说是出于弟兄的爱，为了直截了当的表明观点，只给你们看真理，这就是我想要带给你们的，是真理。世上没有一个宗派是我不会脱下帽子来致敬的，那不管是耶和华见证会还是罗马天主教，我都会摘下了帽子来致敬。任何人带着尊重提耶稣基督的名，我都尊重那位弟兄，待在了旁边，只要我体内尚存一口气息。但我是说，我们不是分开我们的人们制造分歧，我们不该那么做，我们应该在一起。使徒行传2章那里说门徒都同心合意。弟兄们，结束时，那我可以这么说吗？因为我现在超时了，对不起留你们这么久，我不是有意要这么做的，但表明一点，那天晚上在教会，那弟兄们，当我们都站在讲台上，你几乎听不到自己在想什么，你知道事情是怎么样的，那里有几百个不同部落的人和别的东西， 他们满大街都是，希望我能待两个礼拜，而我只能待三天，因为民众太多了，他们无法被民众安置在城里边，那么要求我，我必须去别的地方，因为他们无法安排这事儿。那瞧，真是太糟糕了。那我告诉他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会回来的，我会的。所以那天晚上，那站在台上，我正在等候圣灵。那么大家都在书上读到我在非洲的故事，一直等到那个双手下垂的残疾人，他像动物一样的走路，那你知道那时就有3万人接受了基督。我等候着一个得大麻风的人经过，那是第一个人，你无法发祷告卡，小伙子们想要发祷告卡，他们身上的衣服都快被撕掉了。瞧，我说那就像在非洲一样，让宣教士挑几个，那他们下去，从这个部落叫几个，从那个部落叫几个，从这个部落叫几个，从每个部落叫两三个，让他们上来。那让我们站在那里，那他们工作人员已经挑了一些能动的人，把他们领过来。那第一个经过的人是个大麻风患者，那站在那许多时候，你们在会上看到圣灵叫出人们的名字，他们从哪里来？那弟兄们，这不该使你们毛骨悚然，那里是圣经，它有点违背摩登的圣经概念，但基督也是这样违背当时的摩登概念。我们知道历史在重演，那在那里，那这个人我会看见他的名字，但我不会发音，我可以照我看到的拼写出来，那圣灵会告诉他们他们是什么等等，我会为人祷告让他们经过。那你记住，那不是我能做什么，我只是一个人，瞧，这是一个，那不是我在说话，我跟那个毫无关系，是你们的信心在成就事情。昨天下午约瑟弟兄刚好走进一个地方，来到我所住的房间，就在我去教会前一会儿，那刚好是3点，我开始祷告。那我的朋友约瑟坐在那儿，我们在一起很长时间了。那约瑟旁边出现了一个异象，因为我们彼此相爱。那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从来没有出现异象，但圣灵向约瑟弟兄揭示了一件事。那他在那里，你去问问他，那显示出什么事发生了等等，对不对约瑟弟兄？行，那是那外面发生的事比在教会里的还更多。行，但那是教会的人在使用神的恩赐，看了吗？这正如我向博士解释的，那我相信是昨天。你们能忍耐我一会儿吗？那弟兄姐妹们，你们有权利知道这点，你们有权知道这点。那你们在这里，你们是牧人，我不怪你们有所保留，你们是牧人，我不责怪传道人、浸信会的传道人、长老会的传道人等等，那看到一些事后有所保留，因为他们是牧人，他们喂养羊群，他们必须留意他们的羊群在吃什么。但是牧人应该做的事，那法利赛人也是牧人，但他们应该查考经文，那像拿但业一样，像在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一样，那查考经文，看他们生活在什么日子，然后说这就是食物。瞧，但注意，圣经说，那在我讲完我在印度的故事前，因为我要你们明白这个，圣经说，那基督，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神与基督是一，他们是一位。那他们是一位，并不像你的手指是一个。那么在这点上有一些那本不该有的摩擦。那今天我们怀有怨恨，我不认为传道人有这种东西，那是会重要。那你注意到提摩太后书4章吗？他们耳朵发痒，要为自己增添好些的师傅，转离真理神的道，偏向荒谬的言语还有狂热等等。瞧，我不认为那是传道人。那我跟几百个传道人聚会，我看到他们伸手到桌子对面跟不同的宗派彼此握手，那他们是弟兄。那瞧，那是羊叫错了。神赐给基督圣灵 是没有限量的，对吗？神的丰满都在基督里，他是神以马内利，我们知道这点，我们同样道理对此没有疑问。那就像我昨天说的，整个海洋充满了水，海洋所有的水都在基督里，但你们所看到的在这里运行的这个小恩赐只是一点点，盛在勺子上的一小点，那只是一滴，那我能看到。但神的丰盛在基督里，我们拥有的是有限量的，他拥有的是没有限量的，圣经说的，行，没有限量，一点儿也不少，他是无限的，他拥有神的灵，那主题是水。那神知道他的灵丰满的居住在基督里，一天他想要使用他在一个人里面的恩赐，那这个肉身叫耶稣，是神的居所，身体是个帐篷，神在地上支搭帐篷。弟兄你们相信这个吗？在基督的身体里，那神想要使用他的恩赐，所以他指示了儿子离开拉撒路和马大的家，那离开几天，因为拉撒路要死了。那父所指定的日子过后，因为耶稣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约翰福音5章19节，我提到过很多次了，耶稣只做父显给他看的事，对吗？圣经是这么说的，那耶稣是这么说的，那这就够了。那当神拿起他的恩赐放到这里然后离开，那直到时候满了，耶稣看着门徒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他知道时候到了。那么他说，他要是睡了就必好了，他在睡觉休息。耶稣说，但他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因为他们想方设法让他为拉撒路祷告，但那是违背神旨意的，求必须跟随神。那众姐妹说到她的丈夫，医院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那她说，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但我去叫醒他。你明白了吗？那看在坟墓那儿，她说，父，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了我。瞧，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拉撒路出来，那死了四天的人就站了起来，又活了。我们相信的确实是神的道，是真理。那几天后，一个妇人，一个不知名的小妇人，那也许是农夫的妻子，那也许她处在更年期，那得了血漏，那穿过人群，她相信那是神在那里面，她相信那是神，那所以她说，我若能，那正如罗伯斯地区很多时候说的，得到一个接触点，那我若能得到我的接触点，我要摸她的衣裳，那就必好了。因为我相信，我若能得到任何的接触，神在那里面。瞧，那当妇人的手摸到基督属物质的身体时，里面的神就做见证了。耶稣说，谁摸我？谁摸我？大家都否认，但由于神的丰满在那里，他带着辨明的能力环顾四周，他能看出他们的意念，对吗？当我们在一起时，我想问你们弟兄一件事，看出意念和读心思有什么差别吗？那你瞧，那读心思者，那通灵术者，那所有那些都有可能是神真实的恩赐，但他们被歪曲了。魔鬼不能够创造任何的东西，他只是歪曲神已经创造了的东西。那义是什么呢？罪是什么呢？是义被歪曲了。那我想要表明一点，那对不起姐妹们，你们结了婚的男人，那这是合法的，是义的，你有你所娶的妻，有符合人权的合法的手续，那可以跟你妻子同居，那向她示爱，她是你的妻子，那是合法的。圣经说床不是污秽的，但是妓女或不义的妇人可以跟你妻子有同样的行为，但跟那种女人同房，就是把义歪曲成为了不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我想也许这么说能让你明白我对你们所讲的。那不义 是义被歪曲了，魔鬼不能够创造，那就是魔鬼不能够医治的原因。唯有神能够创造，他是唯一能医治的。瞧，魔鬼可以歪曲，但不能够创造。那所以妇人摸了他的衣裳，那他就满足了，他跑开，那基督环顾会众，直到找到了那个妇人，知道他的问题是什么，于是他承认自己做了什么。那瞧，耶稣说我觉得我虚弱了，那或者说能力，那能力就是力量，那从你身上出去了。那发生了什么事呢？神使用他的恩赐，神使用他的恩赐。当神使用他的恩赐时，基督从未说一句关于虚弱的话。当他叫了一个死了四天的人复活，是神使用他的恩赐。但这个妇人使用神的恩赐，那不是神使用，是妇人从基督身上，通过基督获取，通过基督从神获取，他使用了在基督里面神的恩赐。你明白了吗？那问题出现了，为什么伯纳弟兄离开聚会时虚弱了？那我肯定你们现在明白。那这里就是那天我对弟兄说的，那我们都是小男孩，那我们在看马戏团，那我们没有人有钱进去，但刚好那我比你高一点，那你比我强壮一点，那神造我们大家不一样，因为他是丰富多彩的神，你相信吗？他造大山小山，他造沙漠，造海洋，他造白花，造蓝花，造红花，那他造的小个子大个子，红头发的黑头发的蓝头发的，他造黄种人棕色人种黑人，他是丰富多彩的神，他不是单调乏味千篇一律的，那他是丰富多彩的神。行，那他造的丰富多彩，因为那是他喜欢的，我喜欢他所喜欢的方式，那我喜欢因为神喜欢，当神在这心里面时，你就会喜欢神喜欢的东西，那这是为什么喜欢那种原始的大自然的缘故。那我们注意，那有个也许神把我造的高一点，那我高点并不取决于我，那你强壮一点也不取决于你，你可以为神做一些我不能做的事，我可以为神做一些你不能做的事。那罗伯茨，我自己，你，那我们其他所有人，我们都互不相同，但我们都是弟兄。瞧，我们都是弟兄是为了同一个目的。那也许我们想要看这个嘉年华，那你们众弟兄说，伯纳弟兄，嘿，你最高，也许能看异象，那只是个恩赐，我从未使自己那样，是神做的，那也并不是我跟其他任何人有什么两样，或是你跟我有什么两样，我们都是一样的材料，但这是神造我们的方式。那你说，那在这个高处上有个孔，那它在我头上。那你说，伯纳弟兄，那屋子里边是什么，是什么时候在那里，我不知道，那跳上去看看。那于是我爬上去，抓住我，抓紧了，把自己拉上去，那从那里往里边观看啊。那伯纳弟兄，你看到什么呢？哦，大象。哦，你看到了。那伯纳弟兄再看看。哦，好的好的，我跳上去抓住，用手指握紧。伯纳弟兄，你看到什么呢？哦，长颈鹿。哦，是的，那是在讲台上。瞧，那就是你，就像这妇人，你的信心拉动了神，强制产生了异象。那么这是你做的，那是我们做的，这是那个妇人做的，这神虚弱。瞧，这是耶稣虚弱了，因为这是那个妇人自己做了一件事，导致能力出来了。那如果这个强壮的人，马戏团的主人走过来，他说，嘿 Billy， 我说先生你好，他说你在干什么啊？我正在从这个孔往里边看。哦，是的，伯纳君，你还看到了什么？哦，看来他满足于我要告诉他里面有一头大象。那如果这里这个人，那这是一种压力，那这妇人过来，他来了，那有什么东西遇到你，那爆发了，那是妇人在做这件事，是这男人在我面前做这件事，不是我，是他在做这事，我只站在那儿交托自己，这麦克风是哑的，除非有证人的声音在向他说话。那我们就是这样的，风琴和钢琴在那里，但他都是静默的，直到有人弹奏他。那就是我们，那就是我，我不能够做那个事儿。瞧，是你们在使用神的恩赐。 将恩赐在聚会上，那不是我在做这事，那是神。那如果你注意，我说神若许可，瞧，那不是医治的恩赐。奥罗罗伯茨有医治的恩赐，我像你们传道人一样有医治的恩赐，那领人上来为他们祷告，但那只是信心，像斗牛犬一样的信心，咬住不放，但有时候你却没有抓住。瞧，但这个方式它是鉴察魂的先知性的恩赐。瞧，那你知道，那也许500个经过的人都没有，是的，但当一个人经过时，如果他在搜查，那你们参加过聚会看到那些事，那罪怎么样，那说那个坐在那儿的男人，你跟他一起住，你在这里做了这事等等，你们在聚会上见过，那知道的，瞧，是的，你不能很快的就让他们走过去，你必须留意，那是人们自己的信心，那这里一个人，那里一个人，那这边有一个，那里又有一个人，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如果马戏团的团长走过来，那会怎么样？那只是哦，弟兄，两个人走过去都给他们说出来了，他们还有什么？那第一个人站在那说，是的，我得了癌症，是的，你看到什么？那是癌症，是的，对吗，姐妹？那我根本都不记得了，这是，是的，没错。那他应该说，主啊，谢谢你，我现在接受这个做我的医治，那走开，那他们会等一会儿，那瞧，那还有别的事儿，然后这个又出现了。然后又出现了，那会众去坐着，挺不错的。但在非洲他们不会那么说的，在印度他们不会那么说的。当他们看到那个，他们说哦，哈利路亚，他们说那是真的。然后他们就开始了，在非洲25000人因为一个祷告就得了医治，因这一个祷告就装了汽卡车的拐杖轮椅。他们相信，他们没有被灌输我们所有的神学和我们注入他们里面的防腐液。你瞧，他们愿意相信，当他们看到那个残疾的人站起来，那所有人，那上该族或祖鲁族里的大多数人都知道他，那当他们看到那件事，这群问题就解决了，他们丢下拐杖等等走出去赞美神，这就够了。但我们却说，哎，等一下，怎么回事？那等一下，那可能是心灵感应，哦，那可能是催眠术。我告诉你，琼斯博士说，那我最好要小心那个。哦，不，瞧，那因此我们一事无成，看到了吗？这是为什么我们的心向着那个国家，这是为什么我来到弟兄们中间。弟兄们，我说，如果你没有蒙召成为宣教士，让这教会里的一些人尽你一切所能的支持那边的那个人，做点什么。瞧，你做宣教士不可能有错的，总的命令就是往普天下去。那马戏团的团长走过来，他说 Billy 你在干什么？我说哈哈，我正从这个孔往里边看。那你要看什么？哦，比利，我给你看点东西。他抓住我的脖领子，把我举起来，说：“你看到那边是什么了吗？从这儿下到那儿，那帐篷就在那儿，那这都在那儿。”哦，是的，是那样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当他把我放下来，我不累，那一点也不妨碍我什么。瞧，但当瞧差别就在这里。当神使用他的恩赐把耶稣带走，告诉他什么事会发生，他叫死人复活，他从未说任何累了他的话。但当妇人摸着他的衣裳，他说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你看到差别了吗？那是神使用他的恩赐，而这是人使用他的恩赐。那基督拥有圣灵是没有限量的，那是基督整个的海洋。那在你仆人弟兄里面的这个小恩赐只是海洋里的一滴水，它是有限量的。但记住，在整个海洋里的同样的化学成分也在那勺那滴水里，只是没有那么多。瞧，那所以我们的事工是构成神的伟大机体的化学成分。那神照他想要的方式使用那些的化学成分，只是没有那么多，但所有的合起来就比在一个人里面的更多。瞧，神的丰满在他的教会里，但我们拥有圣灵是有限量的，有限量。那就是这个造成了虚弱，这就是发生的事。这是我在讲台上待不久的缘故，那这就是他们留意我的原因。那我几乎要晕倒了，那好像离开了世界一样，你正从另一个世界出来降在这里。但它表明了什么呢？河的彼岸有一块地，弟兄，毫无疑问，我们不是在某种虚构的小说里，我们不是在某种虚构不祥的催眠术里，他是复活的基督在证明自己。那天晚上站在讲台上 三四个人走过去后，来了一个瞎子，那他站住，那我要结束了。来了一个瞎子，他是个瞎子，那圣灵叫出他的名字，说出的是谁，在那恩膏下你可以感觉到圣灵，那我可以在聚会上感觉到，那可以感觉到那种黑暗、冷漠、冷淡，那你瞧就像那样。但我以前会叫出这种东西来，我会说你为什么不信呢？那你这样那样，你是长老会的传道人，那首先你知道，如果你把杂草连根拔出来，你连麦子一同拔出来了，所以最好就由他去了。那想要只管前进做你的工作，与你何干，你来跟从我，那只要做你该做的，然后往前走就是了。那所以那不完全是指长老会的，那许多时候五旬节派的传道人，是的，不信者跟其他地方一样的多，弟兄们，是的。那他们会到你这儿来，那让你心痛的是这个，那他们会到你这儿来说，伯南弟兄，我卖你，你知道这有问题。那从这一点上你就可以看到他们，那留一遍感觉到那种灵，只要坐着跟这个人交谈一会儿，那观看异象在那上面运行，我宁愿没看到，我宁愿不知道，我想要相信他的见证是对的。那瞧，这在你里面造成一种，那我称的是什么来着，一种，这造成一种你不想要的不信任，那你还是想要爱他们。那小有时候就是这个原因，我有点被误会，那他们认为我是个孤立主义者，那我不是，我爱我的弟兄们，瞧，但我想要有那个，那保守那份爱在我心里，我绝不想要再被破坏，那每个人都爱我，我爱每个人，那事情就是这样。那瞧，我想要那么做。那当这个人来时，那圣灵说出他是谁，那说他是个乞丐，是拜太阳的，那你们听过了。那圣灵说出来他瞎了20年，那眼睛就像我的衬衫一样白，那他的脸，那是的，他说是的。那当我看着会众王侯或什么的坐在那儿，那些人在那儿，那他们认为那是在运行心灵感应什么的，那你可以分辨出来。那我说，在场有医生想要检查这人吗？那没有医生，那你可以看到他完全瞎了，瞧。那我对他说，先生，我不能对你做什么，瞧。那我的确说出了他是谁，是的，说出了他有两个孩子，是对的，说出了瞎了多久，也是对的，说出了他正在寻求眼睛得解脱医治，那是在他的心里。他说他愿意服侍任何使他痊愈的神，瞧，他愿意服侍任何使他痊愈的神。那这是我对你说的话，那你现在知道你的神，弟兄。那瞧，任何神，那他们坐在那里，至少有15个不同的宗教站在周围，有拜苍蝇的，拜牲畜的，拜这个拜那个。那你们知道印度是怎么样的，充满了迷信，那坐在周围的那些人都是这种的状况。那我想神呢、啊、我说那这个人在这里他瞎了，我做不了任何事帮助他。我说神知道这点。那当我看时，他出现了，那双眼四处观看，那你知道是在异象里。那他擦着眼睛，他笑的，哦，弟兄们，哦，我真希望我现在有词汇，或我里面有什么东西能让我看到并知道那意味着什么，那是何等的感觉。瞧，那不再是我必须使用的信心，而是一出戏了。神已经说了，天地都要废去，但他的话不会废去，阴间所有的魔鬼都不能够阻止。神已经这么说了，小问题就解决了。就像昨天早上主在那里告诉我的，我任凭风浪咆哮，我也不在乎，那跟这个毫无关系。那芬兰的小男孩很多的地方，当神那么说时，问题就解决了。那是主如此说。瞧，那留意他。我想神呢，我多么感谢你，你仍是耶和华，你仍是全能者。那这时我知道我的位置了，我知道我这时站在哪里。我不管撒旦差遣多少的规模，这都不会失败了。神已经那么说了。那你觉得就像以利亚在加密山上一样站在那里，他向巴利的先知们叫喊说，也许巴利也去旅行了，也许他走到一边去了。以利亚说，主啊，我已经奉你的命行这事。他完全知道什么事要发生，那就是他能那么说的原因。哦，弟兄们，我们的宗教不是虚构的，不是圣诞老人的故事， 是又真又活的耶稣。不要害怕在道上试验他，因为他必持守他的话语。是的，他必持守他的道。那里当我看到了异象，我想神呢，主要在非洲一样，现在你要在印度做事了。我转向会众说，印度各个宗教的先生们，我不能称他们为弟兄，因为他们不是我的弟兄。印度各个宗教的先生们，你们今天在你们的神庙里来告诉我，哦，神总是开路。是的，先生，那不用征战，只要让他开路，只要由着去，你只要继续走，跟从他。我说今天我在你们的庙里感到惊讶，你们告诉我你们的神多么的伟大，我们的神怎么是虚构的。你们说那人从未死，骑上马骑到天上去了。我说在那死了，然而他又复活了。我说这里站着一个拜太阳的，他见证自己瞎了20年。那我说现在他在这里要求视力。我说创造他的神，创造他的造物主肯定能够恢复他的视力。我说那当然，你们锡克教徒、赤拿教徒、伊斯兰教徒、佛教徒等等，你们说这个人错了。但我说你们会做什么呢？你们会说来我这里，那你们会做什么呢？你们会改变他念祷告的方式。我说你们能做什么呢？你们只会改变他的哲学。那我说你们只会让他敬拜别的东西，那或别的事情，那改变他祷告的方式。我说我们在美国也有同样的事。我说在那个帮不了这个人。我说你们只会使他改变信仰。我说如果他过来这里，那改变了，不再拜太阳了，那你们说他拜受造物而没有拜造物的主，那他正是他所做的，他用无知那么做。但如果你使他成为赤拿教徒，你会做什么呢？如果你使他成为伊斯兰教徒，你会做什么呢？我说那他不会有任何的好转，那当然是瞎的。你们只会改变他的哲学，那改变他祷告的方式，那改变他的想法，改变他的宗派。我说我们在美国也有这种事儿，那所有的浸信会都想要尽其所能的把每个卫理公会改变成浸信会的教会，每个卫理公会想改变浸信会的，或把浸信会改成长老会的路德派的、五旬节派的，想要接管他们所有的。我说事情就是这样的。我说那是什么呢？那纯粹是心理学。是的。但我说我们有一位神，而你们都有很多神。但我说在美国就是这样，他们是在改变信仰，拉扯争吵等等，想所有人参加这个参加那个，那44年再增加100万，说这些口号或类似的东西。我说那是什么？纯粹是人的心理学在建造组织。我说我挑战，那请原谅我的情感，我挑战佛教的僧侣上前来赐给的势力。如果你做着这从此以后他会是个佛教徒，我也会。我说我挑战伊斯兰教的祭司上前来赐给的势力，那从此以后他会是个伊斯兰教徒，我也会的。吼吼吼，弟兄们，我们的神活着。在美国你没有来跟这些事儿面对面，你必须进入那些的土地，你才能够，那是他们观察的地方。瞧，那是你必须摊牌的地方。哦，你可以说我能证明我属于一个大的组织，弟兄，那跟这个毫无关系。是的。我说我挑战这里的任何宗教来赐给他势力，那他就会加入你的宗教，我也会。我说肯定的，创造他的造物主，如果他看到这人拜受造物而不拜造物主，他肯定会把这人带回到正确的状态，领他回去。那如果他因这人无知的敬拜而这么做，那我说我从来没跟那么安静的一群人说过话。那据你所能看到的，成千上万的人互相躺在对方的身上堆在一起，那人群安静，那些了不起的祭司等人，那每一个都坐在枕头上，没有人动一下。我说先生们，为什么你们一句话都不说呢？ 我说今天在赤拿神庙里边，那你们告诉我基督教何等的渺小，那怎么样的只占少数，是的，伊斯兰教更大，那人数多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需要天主教和我们所有新教徒加在一起，你们说我们多么的渺小，但现在你们有多伟大呢？呵呵，我们知道弟兄，如果那异象没有在那儿，我绝不会那么说的，神知道的，是的先生，但神已经那么说了，问题就解决了，那是发生在非洲的同样的事儿。当然了，我知道那不再是我，我只是主的代言人，就是这样，那是发生在芬兰的同样的事儿。当时我叫死去的男孩复活，你们读过那故事，那当然是的，他是神，他不是把所有的事都告诉他的仆人，但当他想要使用你的时候，他可以把手按在你身上，带你来这里做这事。你只要谦卑待在自己的位置上，他能从中得到的荣耀远超过你做的那种浪费时间的事情。是的，持守在你的护照里，待在那儿，直到神准备把你迁到别的地方。是的，当他站在那里，我说你们太安静了。我说为什么？因为你们做不到，我也不能。天上的神耶和华神已经叫他儿子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今晚他站在我身旁，向我显了一个异象，说这人要恢复视力了，这是主此说的。如果神不给这个人视力，我就是假先知。我说那么我所代表的宗教，我就是虚假的代表基督教。但如果神这么说了，如果他这么做，这里有多少人会放弃你们的迷信，服侍那位能恢复瞎子视力的活神呢？凡你眼睛所能望到的，到处都是举向空中的手，这就是摊牌，那是证据。正如老谚语说的，吃了才能证明布丁是什么味道，就是这样，不是我们的神学，不是我们的心理学，而是真实无伪的造物主的真理。他创造了天地，但圣灵在地上抚育我们时，圣灵的抚育肯定能叫我们恢复到正确的状态。我站在那里转过身来，我心里怀着确定的信心，就像我相信我能走到那个麦克风那里一样肯定。是的先生，因为那不是我不，弟兄们，那跟这个毫无关系，那是耶和华神，他准备出场。是的，他刚借着异象，借着一个恩赐显给我看，他想要在那里使用他，他肯定要在一群异教徒面前使用他的恩赐。我站在那里，走向那人，向他按手在他脸上，我说天父啊，你刚才显了异象，我说我感到好像古时的保罗，他在船上说请放心，瞧，因为我知道你要赐给这人势力了，因为你已经那么说了，我已经传讲了你的话语，用我拥有的一切智慧，我已经让每个人答应，如果你做了这事，他们就会接受你做他们个人的救主。神呢，现在创造天地的神呢，你叫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可以站着看到地心引力失去作用，因为它是地心引力的中心，它叫那冰冷的身体从坟墓里复活，差遣的进入荣耀，现在就显明你今天是神。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当我在那里举手，让他人祷告没有翻出来，到放下手，那人观看，他尖叫起来，他抱住我的腰，抓住市长开始拥抱的亲他，他像坐在这里的任何人一样能清楚地看见了。我告诉你，那一阵的狂乱尖叫声从那些的人里面发出来，整群人陷入了骚动。那两三个小时后，他们用一支军队带我穿过人群，想要把人们往后推，我外套上的口袋都被撕掉了，鞋子也掉了，人们扯掉了我的衣服，几乎剥光了我，尖叫哭喊。第二天我带着悲痛不得不离开印度，带着我会回去的承诺。但弟兄，耶稣基督的命令今天一样的真实，一样有活力，他今天跟从前一样是复活的，他是一样的主耶稣，他今天与我们同在，不要怕，相信主。 Amen。 让我们祷告。天父啊，男人女人们坐在一起，我们在这同一个祝福中彼此联络，今天我非常高兴地站着告诉他们，伟大的救主在其他的土地上向人们做的事， 那些人没有圣灵伟大造访的荣幸，我祈求你祝福这些男人和这些妇人。永恒的神啊，今早在这群人里面的这些服侍的恩赐，属于浸信会、卫理公会、长老会、五旬节派，他们属于不同的阶段等等。神啊，愿我们今早在一件共同的事上团契，愿这团契永不离开他们。那不管你把他们放在什么位置上，那命定他们进入永生，将他们的位置赐给他们，愿他们敬畏的服侍。因为某个荣耀的日子，耶稣要来，这世上所有的痛苦患难都要被除掉，我们要见他，我们将有一个身体与着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当我们在彼岸坐在一起，哦，那将是何等的日子。我愿这里的每一个传道人，愿他的讲坛，愿他的讲道，愿他的事工被更大的激发。主啊，我若在你眼里蒙恩，愿你应允。当今早我的弟兄们站在这里，哦，我祈求在这里的每一个传道人，这些服侍的灵，神啊，垂听我的祷告。我祈求你洁净他们里面的那个恩赐。如果他们是传道人，请使他们成为更好的传道人；如果他们是传福音的，请使他们成为更好的传福音的；如果他们是教师，请使他们成为更好的教师；如果他们是牧师，请使他们成为更好的牧师。神的，让他们被神的灵充满，让伟大超级的葡萄树供给他们能量，赐给他们永恒的生命和服侍所需要的力量，去接触有需要的世界。因为今天太需要了，赦免我们的亏欠，赦免我们心胸狭窄的信仰和小宗派的想法，让我们受洗归入一个伟大的弟兄的关系里，归入一个伟大的团契里，使神的国可以借着我们今天聚集而得到促进。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那弟兄们，对不起，久留了你们，那很迟了，10:30了，啊不是11:01，那我要付额外的，那对不起，那但我爱你们。